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2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已经就美国是否退出伊朗核协议做出决定；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说美国对朝鲜有强大的威慑力；台湾宣布对朝鲜实施新一轮的贸易制裁；美国谴责缅甸罗兴亚穆斯林遭遇的可怕野蛮行径；中国试图控制乌克兰主要战略企业的企图受到乌克兰司法和安全当局的阻止，其背后有什么原因和各种势力的较量，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墨西哥大地震造成230多人丧生，几十座建筑物倒塌，搜救小组星期四继续寻找幸存者。墨西哥城的一个搜寻地点是一所学校，救援工作者星期三在那里的废墟中发现了一个女孩，他们让女孩晃动手臂证明她还活着，搜救工作随即连夜展开，直到星期四清晨。星期二地震过后，救援工作者已经在这所学校找到了25名遇难者，其中21人是孩子。墨西哥教育部长说，地震时5000多所学校受到破坏，这只是其中一所。墨西哥总统涅托说，墨西哥城至少有50人从倒塌的建筑物下面被救了出来。他宣布3天哀悼，缅怀遇难者，并表达了国家对死者亲人的问候。涅托还对墨西哥人的灾后表现予以赞扬，并强调当务之急是寻找幸存者，并为伤员提供医疗护理。墨西哥总统涅托说，他的政府接受了美国、西班牙、以色列、日本和其他拉美国家提供的技术和专业帮助。墨西哥城市长也对国际援助表示感谢。墨西哥城的国际机场在地震中遭受了一些结构上的破坏，但是涅托总统说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说，他已经就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做出了决定，但川普拒绝透露他的决定是什么。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和英国2015年一致同意，只要伊朗能证实停止了未经授权的核武器研发工作，就终止对伊朗的制裁。此外，美国还要求总统每90天向国会重新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条约的规定，下一次认证的最后期限是10月15号。川普表示他已做出了决定，但是目前不愿透露。做出这一扑朔迷离姿态的一天前，川普在联大会议上高声谴责伊朗。川普说，德黑兰是一个经济枯竭的流氓国家，其主要出口是暴力、流血和混乱。美国和伊朗的分歧是联大星期三的焦点。轮到伊朗发言时，伊朗总统鲁哈尼告诉联大议会代表说，德黑兰不会容忍来自任何人的威胁，不为川普的抱怨所动摇。鲁哈尼指责川普的讲话是丑恶无知之谈。鲁哈尼言辞犀利，他说，最新加入政治世界的流氓对核协议的破坏永远都不会阻碍伊朗的进步和前进。他显然指的是川普总统。 卢哈尼还说，伊朗不会是第一个违反协议的国家，但伊朗会果断和坚决地对违反协议的任何一方作出回应。美国新一届政府违反国际承诺，只会毁掉自己的信誉，削弱国际社会与之谈判或接受其言论或承诺的信心。川普曾表示，前总统奥巴马任期内签署的伊朗协议和协议让美国人很丢人。川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的首次演讲中向世界各国领导人表示，我们不能让谋杀的政权在建造危险导弹的同时继续进行这些不稳定的活动。如果协议为这些国家最终建设核计划提供掩护，我们就不能遵守协议。他说，与伊朗达成的协议是美国做过的最糟糕和最片面的交易之一。如果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就会失效。其他签字国一直支持这个协议，并没有表示希望重新谈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星期三在华盛顿说，对于朝鲜，美国拥有强大的威慑力。一天前，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可能不得不彻底摧毁朝鲜。下面是四样的报道。
约翰·海腾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的战略威慑力发表演讲。在被问到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能力威慑朝鲜时，他说，
We have probably the most robust deterrent that you can possibly have against a nation in our deterrent capability against North Korea.
针对朝鲜，我们拥有的威慑力是针对所有国家中最强大的。我们的核威慑力完全可以压倒朝鲜可能带来的袭击。如果他们想用核武器袭击美国，他们不会成功，就是不会成功。
他解释说，美国拥有针对朝鲜弹道导弹威胁而建立的强大的防御体系。他说，
The sensors we have are focused on North Korea. The radars we have are focused on the North Korea threat. The interceptors are tuned to the North Korea threat. Can we do them better? Yes.
我们的传感器关注的焦点是朝鲜，我们的雷达系统关注的是朝鲜，拦截系统也是针对朝鲜威胁的。我们还能不能做得更好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导弹机构还在追加投资，进一步完善我们的防御体系。就在我们坐在这里讲话的时候，在阿拉斯加，在加州，我们的导弹拦截部队整个带弹，随时警惕朝鲜的动向。
他说，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在关岛都部署了传感器，一旦朝鲜发射导弹，美国的拦截系统会把它打下来。他说，无论是从增加敌方的成本，还是使对方无法从攻击当中获利来说，美国针对朝鲜都有威慑力。美国的50个州目前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他还强调说，美国也明确地将拥有这样强大威慑力的信息传达给了朝鲜领导人。从美国总统到国防部长对朝鲜的强硬表态，以及美国、韩国、日本战机飞越朝鲜半岛的行动，都是在传递信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说，美国可能不得不彻底摧毁朝鲜。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暗示，存在对朝鲜诉诸武力的选项，而且可能会让韩国免遭残酷的打击。尽管如此，海腾强调，美国拥有强大威慑力的目的是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提供斡旋的余地。他还说，虽然朝鲜7月份连续2次试射洲际导弹，但是到目前为止，朝鲜还没有展示他们有能力可以击中美国本土。不过他表示，他相信这是迟早的事。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核危机时期是美国政府的外交重点。在美国对朝鲜采取孤立施压政策之际，韩国政府最近正在考虑对朝鲜提供人道援助。美国国会对此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怡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目前的美国政府对于朝鲜的政策呢，是采取持续的施压和孤立，那么也希望透过制裁呢，能够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个停止发展核武器，并且重新返回谈判桌。那么在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之后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表示将全力支持最新一轮这个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的制裁。不过在最近呢，韩国政府宣布将考虑对于朝鲜进行一项人道援助，那么这项人道援助呢，则是价值高达800万美元。那么人道援助呢的这个透过的方式也是透过这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向朝鲜人民提供援助。那么这项消息传出之后呢，令各界开始好奇，并且担心说这个美韩同盟是否又出现了一个不同调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向国会议员进行了询问，国会议员对此则表示，人道援助的项目呢是针对朝鲜的无辜百姓，而美国政府的制裁的这个对象呢则是朝鲜的集权政府，因此呢两者是并不相冲突的。那么对于韩国政府有可能对于朝鲜人民进行人道援助，美国国会方面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此怎么说。
我们对人道援助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我希望朝鲜人民能够知道，他们需要人道援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要发展核武器的独裁领导人，发展违法的核武项目，这么做将付出令人民陷入饥饿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20万人被关在政治集中营里，因为金正恩是个冷血的人，必须要制止他。
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朝鲜人民，我们知道他们也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受害者。我不清楚人道援助将以何种方式传达，如果他们能直接送到人民手中，不经过朝鲜政府的话，因为那样援助将变质成腐败用途，或者变成对朝鲜政权的帮助。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朝鲜人民，我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在朝鲜政府改变他们行为之前，我们不会和他们发展正常化关系。
我不会质疑韩国政府所做的决定，他们那么做的用意是要展示好意和正面的价值，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和盟友进行协商讨论，尤其是在采取对朝鲜有关的重大决定之前。
是这800万的人道援助项目的，其实包含了这个450万透过这个世界粮食组织项目来向朝鲜的医院进行援助，那么还有另外350万呢，则是透过联合国的儿童基金来向朝鲜的儿童以及怀孕的妇女来提供援助。那么国会议员表示呢，这个人道援助的项目呢，这是善意的，因此呢，和这个美国政府的制裁的这个政策呢，是并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林森。
一会儿从目前来看啊，朝鲜并没有任何迹象要显示他们会放弃核武器项目的计划。那么国会方面是否考虑对朝鲜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
是的，目前呢，这个我们也看得到，这个朝鲜政府呢，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在这个发展核武器的项目上做出任何的妥协或者让步。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有可能美国政府有可能所采取的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则是表示这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希望呢，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能够先考虑其他优先的政策。那我们首先来听听这个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卡尔珀他怎么说。
军事选项可以在台面上，我们不会排除任何选项，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着重在一些我们还不重视的方向，那就是强调朝鲜人民缺乏信息管道的根本问题。朝鲜人民缺乏知道真相的渠道，如果他们知道真相的话，我不认为他们的领导人还能执政很久。
是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国会议员也相信呢，这个像中国政府以及世界各国的政府能够持续的向朝鲜政府进行施压以及制裁呢，才是真正解决朝鲜目前核危机的办法。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昨天是在联大会议上发表了他的首次演讲。那么在这个演讲之后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是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那么谈到了这个制裁中国银行向中国来进行施压呢，能够有效的在朝鲜问题上进行这个约束金正恩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他怎么说。
We know from 2005, Jake, that when we put sanctions,
我们知道2005年我们向为朝鲜提供支持的中国银行施加金融制裁，当时独裁的朝鲜领导人无法支付他的将领们工资，也无法负担他们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费用，他们被迫中断项目。我们现在必须再次这么做，
这也是那些制裁措施的目的。我们需要中国商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全力配合制裁措施。我们要给他们一个选择，和我们做生意还是和朝鲜做生意。我们正对他们释放那样的讯息。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最终将有足够的筹码让朝鲜重回谈判桌，或使得他们让步。但在那之前，我们没有足够的筹码。
是罗伊斯议员呢，他也表示军事选项不是他目前所考虑的优先项目。那么除此之外，他也提到了这个希望国际社会呢能够持续向朝鲜来进行经济还有外交上面的压力，来约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9月19号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说之后呢，留在了纽约继续与这个各国领导人会面，其中呢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他今天在这个纽约非常忙碌的行程啊，他在这个纽约的乐天纽约宫廷酒店呢，他先早上先是会晤了这个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还有接下来会晤了巴勒斯坦权力主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那么在跟这两位领导人会谈的时候呢，都有谈到了所谓的该国的反恐努力。不过呢，他在跟阿巴斯会谈之前，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媒体提问他说呢，对于这个伊朗核协议的看法，他只说我已经做好决定了，但是说美国是要退出还是维持这个核协议，或者是说何时才要来公布这个他新的决定呢？他只是重复的说我已经做好决定了。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也分别在下午的3:30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还有在下午的4:00跟埃及的总统塞西来举行会谈。那我们也知道呢，在跟这两个国家呢，美国都有在反恐方面的努力跟合作。那么英国呢，在今年也发生过好几起的恐怖攻击事件，上星期呢也才刚发生了这个火车的上面有发现爆裂物、爆炸物的一个恐怖袭击事件。那不过我们也知道说，川普总统他对于恐怖攻击、恐怖分子的一个回应呢，与特蕾莎梅首相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当时发生了之后呢，那梅首相还特别的指出来说，川普总统以那种方式来回应的话，对于反恐可能是一个适得其反的。所以这一次他们两个人怎么样的会谈呢？这个也是受到各方关注的。那么与这个埃及总统塞西的会晤呢，也是令人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埃及的人权的问题呢不好，这个美国呢已经在今年冻结终止对埃及的经济以及军事援助1亿美元。那么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2亿美元的援助呢也被延后了。那但是因为川普总统需要与埃及的进行合作来对抗所谓的这个伊斯兰国，所以说呢他对埃及总统的这个人权状况他就有点比较低调比较不谈。那么他在今年4月呢也曾经跟这个邀请他到美国来访问，然后在白宫当中会晤了他。所以说他与埃及总统的会晤是否除了反恐之外还会谈到人权问题也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天中午呢，川普总统他在联合国大会与这个非洲的各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的会谈以及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川普总统说世界目前10个最快增长的经济体有6个都在非洲，因此呢，他希望非洲的公司可以到美国来投资，为美国增加就业。那么他同时也提到说，非洲也面临着所谓的恐怖主义，那么美国方面也希望能够一起来做反恐。那包括像是这个伊斯兰国、博科圣地，还有青年党等等的恐怖组织呢，都希望能够在非洲来铲除。那么川普总统还也提到说，非洲国家除了这恐怖主义的问题之外呢，也有很严重的疾病问题，包括像是艾滋病、伊波拉病毒等等的疾病的威胁。那么他说呢，美国的卫生部长普莱斯将会前往非洲来协助处理这些疾病的问题。不过我们今天也知道，普莱斯今天本身也陷入一个丑闻了，因为他之前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曾经大力的这个批评美国的国会预算是浮夸的，他认为应该删减美国的预算不应该搭乘专机。但是呢，上个星期他一连5次搭乘联邦的专机出访，甚至呢只是从华盛顿到费城，他也搭乘了一个专机，花 了很多的钱，因此这个普莱斯今天也陷入了一个绯闻。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川普总统呢一直很关注的这个朝鲜核武器的问题呢，今天并没有被提出来，没有在他的这个行程表上。那么他是预计将会在明天早上先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见面，然后呢他会跟文在寅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起做工作午餐，之后呢还会另外再跟安倍晋三进行单独的会晤来谈论这个朝鲜问题。那么到朝鲜问题呢，虽然川普总统今天没有提到，但是安倍晋三首相今天在联合国的辩论大会上呢，他亲自提出来了。他说呢，虽然这个日本呢在联合国方面有很多的议题需要讨论，但是他说我今天逼不得已的只能够讨论朝鲜核问题。那么在他的演说当中，最后呢他呼吁全部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呢，大家团结起来来面对朝鲜的核威胁。那么他说呢，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更多的这个所谓的空谈。那么川普总统明天在跟他们见完面了之后呢，相信会有更多关于美国与日本还有韩国之间如何来应对朝鲜核问题的这个消息出来。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将会前往他在新泽西州的川普高尔夫球场来过夜。那么是否会邀请其他各国元首跟他一起加入来打高尔夫球，那目前还没有消息传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朝鲜在金正恩领导下在朝着核国家道路上迅猛迈进，连续不断的导弹试射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说，若朝鲜威胁到美国，要彻底摧毁它。纽约时报则说呢，川普不点名的批评中国，说他提供了武器物资和财政支持给朝鲜，令人愤慨。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海涛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川普在联合国的那场大会上的演讲啊，具体在谈到朝鲜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是朝鲜呢，就是你如果威胁到我们美国和我们的盟国，那么我们就对不起了，我们要将这个朝鲜彻底的把它灭掉，就用土话，它是彻底的摧毁掉。那么这个话就说的相当重了，以前那个美国历届总统都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所以他这个一说完呢，就引起了当场的这个听众，好多人都非常关注，在听那个朝鲜那个代表马上站起来啊，在川普讲话之前他就已经走掉了。那么中国和对这个就是川普总统这句话呢也反响很大，就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川普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下来发表这么一个言论，而且对这个朝鲜这个金家政权采取了一种要把它灭掉这么一个态度，是的确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那么川普总统说了些什么会让纽约时报觉得川普是在暗批中国呢？
川普总统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有美国呢，就是有很大的实力和耐心，但是一些国家不仅与就是朝鲜这么一个政权做生意，而且对于这一个让世界陷入核冲突危机的国家，他们还提供了武装物资和财政的支持，真是令人愤慨啊！他也说得非常重了，只要川普一说有这些国家不仅给中国给这个朝鲜提供了武装物资还有财政支持，大家一下就马上会明白，因为在朝鲜的周边国家中，在朝鲜整个的世界它的所谓朋友圈之内呢，也只有这个中国有这样的实力，有这样的方便，因为特别近，而且有这样的传统，有这样的友谊，因为从这个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起和毛泽东那就是非常的好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来看的话，中国是否确实有这种直接或者间接来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这种行为？
这个在美国方面一贯不停的有各种各样的报道，比方说最近就是在周二呢，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情报界认为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其中一种主要的原料叫 UDMH， 这种主要的就是核燃料，就是有很可能是中国和俄罗斯给提供的。那么在这一方面，除了这几年，还有不断的有关这个中国，比方说去年关于丹东的一个公司，就是中国的丹东的鸿翔公司，马晓红女士，他们那个就因为帮助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遭到联合国制裁。再往前以前，朝鲜阅兵发那个他那个运载这个洲际导弹那个 大了十几轮的那种卡车，大家一看上面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大家也说是那是中国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就华尔街日报报道，就是朝鲜有些这个核科学家就是在中国的东北哈尔滨的哈工大训练出来的，其中有名有姓的有好多，他们都是学这个尖端技术信息就是电子还有流体力学核物理，都是学这方面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呢，就是说美国媒体认为朝鲜不是中国在各方面，就像刚才川普总统所说的，在武装物资和财政包括核材料等方面都对朝鲜提供了非常这个有用的帮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政府决定针对朝鲜实施新的贸易制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发来的报道。
台湾经济部9月19号发布一份新闻稿，宣布即日起暂停向朝鲜出口液化天然气、原油及石油精炼制品，同时暂停下新订单从朝鲜进口成衣等纺织品。一天前，台湾行政院一位官员9月18号对美国之音说，院方没有接到总统府或国安会要求各部委对北韩实施制裁的通令。对此，总统府没有做出直接回应，外交部迄今也没有针对美国之音8月中旬提出的有关询问做出具体回应。今年9月初的一份报道说，台湾2016年从朝鲜进口了1220万美元的商品，成为继中国、印度和菲律宾之后朝鲜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经济部今年6月16号发出贸易禁令，暂停从朝鲜进口煤和铁矿石，又在8月31日宣布暂停进口海产、铅和铅矿石。台湾经济部贸易局副局长兼发言人徐大卫对美国之音说，在连续几次的制裁措施后，台湾与北韩的贸易额正在大幅度缩减。
去年哈，我们出口到他们那边去，到北韩的金额只有55.9万美元，我们进口比较多，我们进口是1210万美元。今年我们出口现在只剩下这个36000美元，这是今年一到七月哈，我们出口3.6万美元，那么我们进口也只剩下124万美元，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也就是说今年到现在我们的贸易总量已经是非常少了，那还会再持续再往下降。
当被问到为何只是暂停与朝鲜的这些贸易往来，以及为何不能一步到位地实施对朝鲜的贸易制裁，贸易局徐副局长说，因为联合国决议没有要求永久禁止跟北韩的贸易，也没有要求贸易制裁一步到位。朝鲜最近不断试射导弹并试爆核武器，导致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多项决议对平壤政权实施贸易制裁。美国总统川普9月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作为一个选项，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停止与任何跟朝鲜做生意的国家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副总统彭斯对罗兴亚人面对暴力袭击被迫离开缅甸向孟加拉国的所谓历史性大逃亡提出谴责，这是迄今为止美国高级官员有关罗兴亚人危机使用的最强硬的言辞。彭斯副总统星期三参加联大维和会议时说，整个世界正在目睹缅甸上演的重大悲剧。他说，最近缅甸政府哨卡受到激进分子袭击之后，缅甸保安部队以可怕的野蛮行径作出回应，他们焚烧村庄，将罗兴亚人赶出他们的家园。彭斯说，暴力的图像和暴力受害者都让美国人民，让全世界正派的人们感到震惊。过去一个月里，已经有40万罗兴亚穆斯林因为在缅甸面临人权侵犯和歧视而逃走。彭斯说， 其中数以万计的徒步逃亡者是儿童。罗兴亚武装分子八月底袭击了缅甸安全部队，此后分析人士和人权工作者说，缅甸军方进行了一场残酷镇压，烧毁整个村庄，打死逃离的妇女和儿童。彭斯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就罗兴亚难民一事与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进行了交谈，并督促缅甸军队和保安部队为人道救援提供便利。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美国将提供价值3200万美元的人道救援物资，帮助逃离缅甸的罗兴亚穆斯林。美国提供的救援物资包括食物、医疗供给、饮用水、紧急庇护所以及其他帮助。美国国务院负责人口、难民和移民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在联合国宣布这一消息时告诉记者说，3200万美元救援物资中的2800万美元将用于孟加拉国。另外一方面，缅甸若开邦顾问委员会委员、伊斯兰信仰组织领导人阿耶维说，昂山素季的讲话给人感觉够诚实、够诚恳，但是还是有几点缺乏说服力。下面是有关报道。
第一点就是诚实，第二点是否认。昂山素季没有彻底否认，他试图承认各种宗教和平与和谐共处这一点。我想对他的这种努力表示认可，但是若开邦的穆斯林并没有像他在讲话中提到的那样充分享有医保和教育。
我注意到昂山素季试图回答联合国安理会对缅甸若开邦问题的一些关切，但他的讲话并不能够让国际社会和媒体感到满意。外界了解缅甸局势的人会理解他的立场。
对他的讲话我们非常高兴，不仅是曼德勒，全国其他城市都能够通过电视大屏幕看到昂山素季讲话的直播。虽然大多数人看不懂英文字幕，但观察人员似乎对他的做法和讲话的风格感到满意。有些懂英文的人给大家尽量翻译分享内容。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出席联大安理会有关维和行动的高级别会议时发表了讲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彭斯副总统在安理会的发言中不仅重申了川普总统一天前在一般性辩论中对朝鲜核威胁的强硬立场，同时也严厉批评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名不符实吸收和接纳人权记录恶劣的专制国家成为他的成员。彭斯说，联合国受宪章约束，应推动促进和尊重人权、人人享有基本自由的国际合作，这是建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宗旨。但他说，实际上人权理事会的情况并非如此。
看看今天的人权理事会成员，我们看到的是那些背叛了理事会建立所依据的永恒原则的国家。今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实际上吸引并欢迎的是世界上许多最严重的人权侵犯的国家。人权理事会的绝大多数成员甚至没有达到最基本的人权标准。
彭斯点名批评古巴和委内瑞拉，称古巴镇压自己的人民，关押政治异议人士，委内瑞拉是破坏民主的独裁政府，囚禁政治反对派。他并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必须改革。彭斯还提到了缅甸的人权危机，他说，缅甸40多万罗兴亚难民包括数千儿童被迫逃离家园。他说，虽然昂山素季表示回归难民无需恐惧，但美国仍呼吁缅甸的安全部队立即结束暴力行为，支持为长远解决方案所进行的外交努力。
川普总统和我也呼吁安理会和联合国采取强有力和快速的行动结束这场危机，为罗兴亚人提供希望和及时的帮助。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上任之初就表示，人权侵犯不是冲突的结果，而是冲突的原因，是加剧冲突的助燃剂。因此他认为负责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把人权当作它的优先日常事项。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静悄悄地试图控制乌克兰主要战略企业，但是呢，却受到了乌克兰的司法和安全当局的阻止。其背后原因和各种势力的较量还有待揭晓。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法院本月初宣布冻结中国资本去年所购买的乌克兰西西航空发动机公司超过41%的股权。法院发表的公报说，这家乌克兰关键战略企业的主要控股人通过暗箱操纵等阴谋手段，以股票买卖的方式向外国资本出售企业的控股权，从而使企业生产从乌克兰转移到国外，将造成这家关键的战略企业关门，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中国民营企业北京天骄航空集团去年获得了西西公司56%的控股权，但这笔交易的具体数额仍然是谜。乌克兰媒体报道，交易非常不透明，目前仅知道天骄集团通过在维京群岛注册的一家离岸公司今年4月向西西公司提供了总额1亿美元、期限10年、利息仅为0.3%的贷款。中国收购西西公司控股权的交易，由于最终需要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的批准，在今天夏季上报时引起乌克兰当局的警觉，被立刻叫停。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以从事破坏和企图犯罪的嫌疑，6月对这起交易提出刑事起诉。位于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的西西公司总部也遭到搜查，乌克兰检察院也介入了调查行动。中文版的维基百科介绍说，天骄航空由富豪王静控制，这位中国神秘商人也参与了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资本构成不透明，甚至有军方背景的中国民营公司企业最近在前苏联地区日益活跃。总部在上海的华西能源公司最近收购了俄罗斯第一大能源企业罗斯石油公司超过14%的股权，成为这家俄罗斯战略企业的第二大股东。在中资收购前，西西公司的主要股东是乌克兰国会议员布古斯拉耶夫。这位79岁的乌克兰著名富豪既不承认，但是也不否认把旗下的主要股票出售给了中资企业。他仅表示西西公司的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外国资本购买乌克兰战略企业的控股权。向中国出售控股权后，布古斯拉耶夫已经成为乌克兰议会中最富有的议员。他本人去年公布的财产报表中所持有的西西公司的股份也几乎减少到了1%。红色经理出身的博古斯拉耶夫目前是西西公司的名誉主席，从苏联时代起他就是西西公司的领导人。1994年乌克兰对西西公司实施私有化之后，博古斯拉耶夫本人和通过他控制的几家公司持有西西公司的多数股权。乌克兰媒体称博古斯拉耶夫立场亲俄，并与同样是苏联红色经理出身的前总统库奇马和3年前被推翻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关系密切。他曾是亚努科维奇所领导的地区党的重要成员，而且10多年来一直是乌克兰国会的议员，同时与乌克兰亲西方的领导人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沙皇时代就开始生产飞机发动机的西西公司的产品装备在大量的苏制和俄制直升机和运输机上。乌克兰指责俄罗斯侵略，3年前停止向俄罗斯提供各种海军和航空发动机，使俄罗斯军工业遭受很大的打击，但西西公司等企业的盈利也因此大幅下降。乌克兰媒体最近报道，西西公司为了生存，暗中帮助俄罗斯维修保养在叙利亚的战机和直升机发动机。中国正在加紧研发各种运输机和直升机和航空发动机。近些年来， 信息公司同中国的合作日益密切。今年春季，乌克兰副总理库比夫参加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时曾表示，乌克兰与北京天骄航空集团联合生产的航空发动机今年年底将会亮相，两国合作在重庆设厂联合生产发动机也是乌克兰政府的关注的重点项目。他还表示，中国对信息公司的投资会达到2亿5000万美元，而乌克兰驻中国大使焦明也曾到过重庆考察过厂房和生产线。乌克兰制止中国获得战略企业控股权的事件未来如何发展和怎样结束目前都不明朗。长期关注乌克兰事务的分析人士伊格鲁诺夫说，乌克兰虽然标榜面向西方和融入欧洲，但与中国的互动合作却越来越多。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最感兴趣的就是乌克兰的军工科技，而乌克兰的权贵阶层在合作过程中都能获得各种红利。伊格鲁诺夫说，今天的乌克兰权贵阶层其实都非常自私，他们一般较少考虑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伊格鲁诺夫说，中国除了关注乌克兰的航空和航天等领域外，乌克兰国防企业拥有的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技术人才同样对中国有吸引力。他说，乌克兰能使中国减少在军事技术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俄罗斯也因此非常嫉妒和不满中国与乌克兰的合作以及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功。但有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施加影响导致中国差一点控制乌克兰战略企业的举动最后功亏一篑。而美国过去对乌克兰与中国的合作一般都采取放任态度。信息公司生产的发动机也装备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两款运输机上。乌克兰与中国的合作也伴随着许多假消息。俄罗斯媒体曾报道过，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安225运输机的设计资料、图纸和制造技术，还引述中国媒体的消息说，乌克兰科学家大批移民中国，但乌克兰厂家和官方都对此否认。中俄正在筹划的重型直升机在中方的要求下原计划使用西西公司的引擎而不使用俄罗斯的产品。中国获得西西公司控股权的举动受挫后，是否将被迫改用俄罗斯的引擎目前也是未知数。但西西公司目前与天骄航空一起正参加在北京的国际航展，双方还宣布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日前发表长篇文章，盛赞习王主导的反腐运动，称过去五年来中共当局最大的亮点、最得民心、最大共识就是反腐运动。中共媒体的最新动向再次引发舆论对中共反腐沙皇王岐山十九大后去留问题的热烈讨论。王岐山为习近平操盘反腐、四面树敌，陷入各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漩涡。他所主导的反腐运动近年来也因卷入党内权力斗争，其合法性遭到质疑和挑战。王岐山十九大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是功成身退继续留任，或者是像有些人所说的身败名裂？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评价中共的反腐运动？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旅美时评人作家何青莲和香港开放杂志总编时评人金钟，那么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看法。何青莲认为呢，郭文贵的爆料导致了王岐山关注度的爆棚。
啊，这个就不用费言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今年呢，郭文贵在纽约爆料的重点就是王岐山。
嗯。
那么因为指控王岐山贪腐问题，列出了一长串，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点。第一， 就是这个王岐山在美国拥有18套房产，是由他妻子姚明山及其家族拥有啊。第二个就是他有个私生子叫做冠军，在这个海航拥有很多股份。那么这两点呢，后来没有得到落实。没有得到落实呢，就是美国有个中文网站叫做阿波罗网，对这个王岐山的房产，根据郭文贵提供的资料一一去查询，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一套是真实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金钟认为呢，官媒盛赞反腐，中央力挺王岐山。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我浏览了一下，的确他没有点王岐山的名，但是他是非常高调的来评价这五年来这个反腐肃贪的成就啊，说这个中管干部啊都有280名啊，省一级的干部呢，省局级的干部有8000多名被审查等等。那么这个我想毫无疑问的，他是对这样大的一场反贪运动的主持人啊，第一线的这个总指挥嘛，王岐山的一种肯定。因为王岐山最近由于这个郭文贵的郭文贵在美国的爆料，成为他的五年这个中纪委工作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啊，就来自于这个。而且郭文贵这种爆料呢已经深入了人心啊，不管他有多少是真实的或者多少是不真实的，影响是相当的广泛啊。这个我本人是有所了解的啊，不仅是香港，中国大陆都很多人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前距离中共19大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关注中国政治走势的人无不被这一消息所吸引。中共宣布19大将修改党章。美国之音邀请旅美时政人士胡平为您解读这则消息的意涵以及他对中国接下来政局前景的分析。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了当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和19大相关的4个文件，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确定要把党的19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这些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所指为何，新华社没有具体说明。事实上，中共每次召开党代会几乎都会修改党章。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在那之后，除了中共五大外，历次党代会都对党章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中国官方学者说，这样做是为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19大上将诞生中共历史上第18部党章。旅美时政观察人士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党章应该有它的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只是到后来呢，它就成了一个惯例，就是每一个新的领导人要给打上自己的印记，就是过去皇帝登基，他一定要给自己取个新的年号一样。那这么一来，那你就成好像每开党代会必修改党章，不修改倒成奇怪的事情了。
原本例行公事的修改党章引发如此关注，主要是因为外界一直在猜测，作为几十年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习近平能否将挂着自己名字的政治理念写入党章，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第三位有着以个人名字命名其理念的中共领导人。中国官方对于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7月14日，中共党建研究杂志首次提出习近平思想， 但更多的时候，官方媒体中将其概括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纽约出版的时政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习近平和他的前任相比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过去五年来他林林总总的发言远够不上可称为思想的高度。他认为这其中有一种颇具讽刺的幽默。
这些中国领导人在没有登上第一把手位的时候，谁也不敢说自己有思想。你要说自己有思想，你简直就等于是要谋反，就是要篡党夺权嘛。只有最高领导人才能有思想啊。那么当他一旦有了登上第一把手位，他马上就有思想了。
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出现在十九大的党章中，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胡平指出，当把一个领导人的思想写入党章时，这个人是活着还是死去，在位还是不在位，这其中其实有很大分别。比如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写入党章，由此奠定了他在党内说一不二的至高地位，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反对他就是反党。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理论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写入党章，当时他已经去世。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在他辞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的中共十六大上写入党章的。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固然在中共十七大上写入了党章，但直到五年后的十八大，他即将退休时才成为指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都没有加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旅美时政观察人士胡平说，
习近平的特殊之处呢，就是他在仅仅是一个任期之后啊，他就要把，如果他就把他写有他名字的某种这个一种什么思想写进党章，那么这就是他能够获得了不但远远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甚至超过邓小平的那种地位。
胡平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开展的所谓反腐运动在党内树敌无数，导致了中国共产党自六四以来最激烈的权力斗争。接下来的问题就要看他能否镇得住场子。
他如果能镇得住场子，十九大就是会按照原他的预先的设想那么顺利的召开，大家不敢表达不同意见，那自然天下无事。如果你出了某种纰漏，某项出了漏子，有别人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包括一些非常的手段啦，什么政变，这都不能排除。
不过胡平认为，尽管目前暗潮汹涌，但是按照共产党权力机制的运作，暗潮翻出台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更可能的是，下个月中国将迎来又一个官方口中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这个大会的真正历史地位还要留待党史专家日后去评说。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VO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已经要求白宫提供川普就任总统后所采取一些行动的记录和电邮通讯。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说，目前正在领导关于俄罗斯可能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调查工作的穆勒，对川普解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等事件颇感兴趣。纽约时报说，这项要求涵盖了13个领域，其中包括川普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会晤。川普在那次会晤中表示，解职科米为他消除了很大的压力。穆勒的这些要求看来表明调查工作在扩大范围，包括调查川普试图阻止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干预大选一事的可能性。川普的律师考伯和多德叶已经表示，他们准备满足这一要求。受飓风玛利亚的影响，波多黎各 星期四持续暴雨天气，此前玛利亚的来袭造成波多黎各全岛停电，很多地方出现洪灾，并造成一人丧生。这是波多黎各近90年来遭遇的最猛烈的一次飓风。波多黎各紧急事务管理局负责人戈麦斯说，等我们可以出门的时候，会发现整个岛已经被摧毁。波多黎各各地开设的几百个避难所收留了11000多人，其余的人则是待在家里等待飓风的离去。飓风玛利亚给波多黎各各部分地区带来了50厘米的降雨，狂风刮断了电线和手机信号发射塔，掀翻了屋顶。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的国家气象局说，灾难性的洪水星期四还将继续。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随着风暴的离去，水势和风力也会随之消退。玛利亚的飓风中心星期四将扫过多米尼亚共和国以北海域，星期五早上向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靠拢。最新通告说，目前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75公里。气象预报说，玛利亚风力还会加强。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罗星期六宣布，早6点至晚6点宵禁星期六结束，为救援人员和有关官员救灾提供方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环保署署长普鲁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会见了来访的台湾环保署署长李应元，双方就美台环保合作项目以及如何增进彼此伙伴关系交换了意见。这也是川普政府上任之后美台部长级阁员首次在华盛顿的会面。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李应元带领的台湾环保署访问团星期二在美国环保署与主管国际合作事务的代理助理署长西田真共同见证美台环保技术合作协定续约的签约仪式。李应元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环保合作是美台关系重要的一部分，20多年来双方的合作项目包括空气水污染的监测、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管理、台湾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阳辐射全球监测网以及校园环境生态研究等。同时自2014年和美国共同创立国际环境伙伴计划，推动美台与东南亚、拉美国家的合作，改善区域环境品质。目前有85个国家与台湾有环保议题的交流。关于台两岸在环保议题上的交流问题，林应元说，目前中央政府层级的部分已经停止，但地方政府与学术界仍然有交流。不过环保议题是跨境的，大家都吸着同一口空气，中国的雾霾问题也影响到台湾的空气品质，因此两岸应该在环保议题上共同合作。林应元说，
这样的一个议题都需要大家跨境的来处理，好，我想这样是应该是共同关切的事项。但是因为他们的财经小姐啊，不是发表了一个那个影片吗？后来也很快被下架了嘛，哈。我想类似这样的东西，若像我们在台湾被骂的半死，那个环团到环保署门口就扎营夜宿，哦，我们也是欢迎啊，打开门送茶水，提供各种卫生设备。我想说哪一天我们都达到这个境界的话，要谈这种很多的合作议题就很简单了。
在美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驻美代表处是双方代表机构，美方由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代表，台湾驻美代表处则是由副代表李光章签署文件。美台环保技术合作协定自1993年开始签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